特派员光主教。光主教一到上海，首先要召见我。我去上海前，先向赵主教辞行。他说：“这干你什么事？有那么多的神父，为什么先叫你呢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那么叫你一定有你的事。”我说：“既然讨论我的事，我就不去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非去不可。光主教既然叫你，你怎么能说不去呢？”我在天津的时候也曾见过光主教，他对我很表同情。创办《议事报》，他也入了股；成立公进会，他也派代表参加。他在四川的时候也常来信，他还以我在天津的传教方法当作模范。不止他，那时还有许多教区都派代表来观摩我的传教方法。天津所以传教那么快，成绩也好，就是因为公进会这个传教组织，又不花钱又不下本就可以传教。而那时候外国神父传教非花钱，没有人灵洗分教。你为什么分教？我为金钱扒掉，这是那时候的口头禅。我们所用的脚踏车，那时候在华北还没有人见过这东西，我们变成了骑脚踏车的创始人。外国神父们可是不痛快，这个太不雅观了，太失神父的身份，骑着脚踏车还像个神父吗？耶稣会便派人到天津问我为什么骑脚踏车，经济不经济，雅观不雅观。他们先说这一定不行，不合神父的身份，在街上免不了压着鸡碰着狗。我便说骑脚踏车的理由，说服了他们，领着他们参观我的车子。他们说好，回去把这事告诉那里的神父们。他们回去后，河间府的神父们也开始骑脚踏车了。从此耶稣会的外国神父对我的传教方法也渐渐有了转变。我们开救国会的时候，他们也派了两位外国神父来观察。我们讲演的时候，他们也在那里听。我当时还一点不知道，我演讲从一点钟到七点钟，一讲就是六个小时。我当时还有那么大的精神，那次演讲完使天津轰动了，真是无穷的传教希望。外国神父对我虽有成见，但一见这个情形，把脑袋完全转过来。大会结束后，他们拉住我向我哭了。哎呀，雷神父啊，我们真没有想到，你真是传教的伟人。我们以前不知道天津有这样的希望，身商政界都有希望奋教了。把你们所见所闻的传报出去。光主教也曾四五次派代表来天津参观，向我学习传教新方法，也在经济方面援助我们。我到南方时，他来信安慰我说，你的案件虽然伤脑筋，但是我想你为传教受苦并有很大的代价，你不必伤心，我对你表示同情。这次来调查我的时候，我很相信他，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。哎呀，他究竟是一个法国人，带有浓厚的色彩。他同情我八分，有两分不赞成我，特别不赞成我爱中国。他说，我什么都同情你，就是不赞成你爱中国。为什么不许我爱中国呢？欧洲作战的时候，外国神父不都自动的离开中国回本国去打仗了吗？政府 并没有叫他们呀，他们把中国堂口的教友扔下不管，相反着圣教会的精神回国去打仗。为什么许法国人爱国，不许中国人爱中国呢？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位法国人可以行，为中国人就不行，那岂有此理。你说你是中国人，我不服你，你口口声声教训人爱国爱国，你是比国人，比利时人，你先爱比利时，你叫中国人爱中国，你不爱比国，你爱别人的国家，这不是坏表样是什么呢？传教士来中国，来救中国人，就该爱中国。我爱中国，爱国十分合理。我给主教说个比方，比国皇后是哪国人呢？德国人。欧洲大战时，他袒护哪一国？是比国还是德国？据说，德国兵进攻比利时的时候，他反对德国最厉害，而且比皇帝还厉害。不止比利时人爱戴他，尊敬他，就连德国人也不仅不说他卖国，而且赞成他，说他做得对，他的态度最公正。这不一样，他同比国皇帝结了婚，所以他应该爱比利时啊。那么主教手上戴的是什么？是戒指。戒指是不是结婚的标记？你同谁结了婚？是同中国教会结了婚，还是同法国教会结了婚？不是同中国教会结了婚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你总算是个怪胎，除你以外谁也办不到。是，我相信除了怪胎谁也办不到，可是天主赏我，让我做了怪胎，就叫我来替中国人卖力。我是个怪胎，所以我才办到了，而且中国又该爱，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中国人治理中国人，中国人做主教。光主教听了我这番话，并没有表示反对，只是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层。我继续说下去，现在我再问问主教，请你判断一下，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能力。具体来说有四个问题。一，中国神职人员应该永居辅佐的地位，或是应该正式的治理本国做主教呢？二，中国人应不应该爱中国？如果中国人应该爱国，为什么中国教友不能爱国呢？三，公教进行会是人格问题，换句话说，教友有没有资格帮助神父传教？四，法国传保教权有没有用？该不该撤销？我的主教全反对这个，我把他反对的理由也全向光主教说了。光主教并不反对这个，他说我不反对这个，但还是难以实行。我的好主教呀，几时才到时候呢？多则100年，少则50年。主教说50年什么标准？50年后有什么惊奇的改革呢？这是从哪说起呢？如果说10年后神父的数目增加若干，这倒可信。现在有多少修士，10年后可以有多少神父，这是可以预先估计的。但是50年后才可以有中国的主教，这有什么道理吗？有什么道理，什么根据吗？他张开大嘴说道，怕资格不到。为什么300年来中国人资格不够，不能胜主教，50年后就有了吗？是过50年传教士改变方针了呢，还是中国人到时候就到了那个程度呢？这可不是小事小问题，说实在的，我一定不肯住手，我活一天干一天，良心逼着我这个。这时外国传教士咬牙切齿，恨得不得了，非叫他回国去不可，他一天不回国，我们一天就不安心。